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道，
在教会的历史中第一篇的信息是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道，
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在这一篇的讲章里面，他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到，
在这篇讲章里面他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到。
从此以后真实的信仰不再是外表的疑问，
从此之后真实的信仰不再是外表的疑问，
而是内在的真实，
而是内在的真实。
因为我们的救主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的救主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拉撒勒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拉撒勒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我们的灵性得到开启，
所以我们的灵性得着开启，
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灵直接的交流，
我们可以同上帝的灵直接的交流。
所以当彼得他在这一篇的讲章里面高声的宣告，
所以当彼得在这一篇讲道里面高声宣告，
他说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情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他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都应该侧耳听我的话。
然后他引用了旧约的三处的经文，
然后他引用了旧约三处的经文。
第一处是在约珥书第二章，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第一次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说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是有血气的。
这是说圣灵要来，要改变我们人的心。
这个就是说圣灵要来，要改变我们人的心，
使我们能够灵魂苏醒，跟神交流，
使我们可以灵魂苏醒，同神交流。
然后第二处经文，它是引用诗篇第十六章。
然后第二处的经文，它是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
讲到耶稣基督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讲到耶稣基督，上帝必不将他的灵撇在阴间，必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
那是预言到主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
是预言到主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
在这一篇讲章的第三处，他引用旧约圣经，在诗篇一百一十篇。
在这篇讲到的第三处，他引用了旧约的诗篇一百一十篇。
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我的脚凳。”
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如何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而成就了神完全的救恩。
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如何藉着死败坏那位掌死权的魔鬼，然后成就了救恩。
我们这个礼拜，如果我们跟着教会读经的进度，我们应当读诗篇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一十八篇。
这个礼拜如果我们跟着教会读经的进度，应该是读到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一十八篇。
今天我们要从诗篇第一百一十篇来看这一个属灵的真理。
今天我们要从诗篇一百一十篇来看这个属灵的真理。
诗篇一百一十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首诗，
这一篇是相当重要的一首诗，
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旧约最多的就是这一篇诗。
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最多的就是这一篇的诗篇，
至少引用过二十多次，
最少引用过二十几次。
主耶稣也自己多次的引用这一篇诗篇，
主耶稣自己也都曾经多次引用这篇诗篇。
因为这一篇诗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因为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预言到耶稣基督是一位君尊的祭司，
预言到耶稣基督是一位君尊的祭司，
他要在教会在人的心里面掌权，
他要在教会在人的心里面掌权。
这个是新约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基督要在人的心里面掌权，
就是基督要在人的心中掌权。
在旧约里面有三项的工作是神所选立的，
在旧约里面有三项的工作是神所选立的，
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
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
这是代表着人间的政治、宗教跟社会的领袖，
是代表着人间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的领袖。
以色列人他们在没有君王以前，先知做他们的领袖，
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之前是由先知做他们的领袖，
好像摩西、像约书亚、像撒母耳，
好像摩西、约书亚、撒母耳，
他们自己要求一个王，神给了他们扫罗，
他们要求一个王，神就给了他们扫罗。
从此之后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就分开，
从此之后王和祭司这两个职分就分开，
王只管政治，祭司只管宗教，
王只管政治，祭司只管宗教。
那么王不能够兼任祭司的职分，
但是王不可以兼任祭司的职分。
结果扫罗要勉强献祭就为神所废，
结果扫罗因为勉强献祭就为神所废。
乌西亚他自大要进到圣殿烧香，结果就长了大麻风。
乌西亚王他自大要进入圣殿烧香，结果就长了大麻风。
所以神不容许一个人又做君王又做祭司，
所以神容许一个人又做君王又做祭司。
大卫他自己写了这110篇这一首诗歌，
咁大卫自己佢写咗110篇呢首诗歌，
他却预言到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又做君王又做祭司，
佢预言到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又做君王又做祭司。
不但如此，所有跟随信靠他的人也要做君尊的祭司，
不单止这样，所有信靠跟随他的人亦都要作君尊的祭司。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这样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这里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这里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是被拣选的民族，是有君王的祭的，是君王又是祭司，
是被拣选的民族，是君王又是祭司，
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
是圣洁的国民，又是属神的子民。
在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
在诗篇的第110篇第一节，
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这一首诗是大卫所写，所以他说我主当然不是指的他自己，
这首诗是大卫所写，当他讲我主一定不是指他自己，
那乃是指的将要来到的弥赛亚，
是指着那一位将要临到的弥赛亚。
那么神说，他说等你坐在我的右边，
神话你坐在我的右边，
那意思就是说神自己要来对付这个仇敌，
意思就是神自己要来对付这个仇敌。
今天虽然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罪恶的势力，
今天虽然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罪恶的势力，
但是神仍然在掌权，
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掌权。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24节说，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24节，
他说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他说基督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一位掌死权的魔鬼。
许多人都这样的问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不把魔鬼除掉，那么人间就有和平了呢？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上帝不将魔鬼除掉，那人间岂不是会有和平吗？
但你不要忘记，人的问题不在魔鬼，人的问题在人自己。
但是不要忘记，人的问题真正不是在于魔鬼，而是在于人自己，
是人自己选择要堕落离弃了神，
因为是世人自己选择要堕落离弃神。
没有魔鬼，人仍然会堕落，人仍然需要被拯救。
没有魔鬼，人仍然会堕落，人仍然需要被拯救。
在我们看过的那一些请听我说的那些的 CD 里面的一个见证，
在有些人看过的请听我说的那个CD 那个里面的一个见证。
那里面讲到一位年轻的女孩子，
里面讲到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
她在台湾的时候呢，因为爱玩交了许多不好的朋友，
她在台湾的时候因为贪玩就结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
所以她妈妈就想移民，把她移民到美国来。
她父母就想说移民，将她移民到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呢，那些吃喝玩乐的朋友都不在了，
来到美国之后那些吃喝玩乐的朋友都不在。
照理讲应当好好的念书了，
咁照你嚟讲，应该好好嘅读书。
可是他在加州，他照样的交了一些爱玩的朋友，生活还是一样的混乱。
但系佢喺加州照样系交咗一啲好贪玩嘅朋友，生活仍然系咁混乱。
就算是把魔鬼除去，人仍然会犯罪。
所以就算系将魔鬼除去，人仍然都会犯罪。
一直到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些基督徒的榜样。
直至到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些基督徒的榜样，
他遇到了主，
他遇到了主，
他接受了耶稣，
他接受了耶稣，
他的生活才有了改变，
他的生活才有了改变。
当他改变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觉得非常的惊讶。
当他改变之后，他父母就觉得非常之惊讶。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掌权。
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掌权。
神没有把撒旦除去，
神没有将撒旦除去。
因为耶稣基督在人的心里掌权的时候，撒旦就是无能为力。
因为当耶稣基督在人的心中掌权的时候，撒旦是无能为力的。
基督是要借着教会在人的心里面掌权，
基督是要借着教会在人的心中掌权。
所以所谓做基督徒，不是指着你做一个祷告接受了耶稣就做了基督徒。
所以所谓作基督徒，不是你接着一个祷告接受了耶稣你就是所谓的基督徒，
或者到那个浸池里面去泡一泡你就得救了，
或者是到浸池里面泡一泡那你就得救。
接受基督乃是指的让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面掌权，
接受基督乃是指着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掌权。
今天你要买车子，你看这个 Consumer Report，
今天如果你要买车，那你 去看一些关于这些consumer 的。
你要买房子，你去找 realtor 去找 agent。
如果你要买屋，你要找一个房屋经纪。
那么你工作上有困难，你去找专家。
那工作有困难，或者你去找专家。
你婚姻中有问题，你去找婚姻辅导。
你婚姻有问题，或者你去找婚姻的辅导。
那么请问你谁在替你做主啊？
咁请问系边个替我哋做主呢？
最后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最后仲系你自己。
如果你做的选择你自己负责，
所以每一个人你做嘅选择你自己要负责。
成为基督徒的意思是把你的主权交给主耶稣。
成为基督徒嘅意思系将你嘅主权交俾主耶稣。
当你称主耶稣称主的时候，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应当做主。
当你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他就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掌
权。所以你买车子你也不需要看 Consumer Report， 你应该先去祷告问问你的主要买哪一部车子。
所以你去买车或者你不需要去看各种的报告，你先去祷告问你的主。
你要买房子要卖房子，你不要急着找 Realtor， 你先应当祷告问问你的主要给你哪一样的房子。
你要买房屋，不要先急着去走房屋经纪，或者你先要祷告神怎样指引你。
成为基督徒的意思是让主耶稣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做主。
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让主耶稣在你我的心中作主。
祷告的意思是把我的主权交给耶稣，让他来带领我做主。
祷告的意思是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主耶稣，让他来到带领我们。
诗篇第110篇第二节，
诗篇第110篇第二节咁话：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仇敌在仇敌中掌权。
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西安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教会，因为那是神的居所。
锡安在圣经里面代表教会，因为是神的居所。
伸出能力的杖表示借着锡安显出神的大能来，
伸出能力的杖表示藉着锡安彰显出神的大能。
这个话预言到教会应当是神显出能力杖来的地方。
这个说话讲到教会应该是神可以显出能力的杖的地方。
今天很多教会都非常的软弱，
今日好多教会都非常的软弱，
只有节目没有生命，
只有节目没有生命，
只有活动没有能力，
只有活动但是没有能力，
因为教会没有让基督掌权，
因为教会没有让基督掌权。
换句话说，我们信徒仍然是按着世俗的方法过日子，
换句话说，信徒仍然是按着世俗的方法过日子。
所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圣经话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因为我们不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
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所以我们看不到教会有伸出能力的杖来，
所以我们看不到教会有伸出能力的杖来。
什么时候我们认真的信靠耶稣，
什么时候我们认真信靠耶稣，
什么时候我们让他在我们的当中掌权，
什么时候我们让他在我们当中掌权，
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能力出来，
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能力彰显出来。
去年我去中国，有机会在上海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聚会，
去年我去中国有机会在上海一个家庭教会聚会，
那一家的女主人非常的爱主，
那一家的女主人非常的爱主，
但是她的丈夫不肯信主，
但是她的丈夫不肯信主，
她的丈夫开了一个工厂，生意做得不错，
她丈夫开了一间工厂，生意非常不错，
结果她在外面就养了一个女人，
结果在外面她就养了一个女人。
这位姐妹知道以后她心里面很痛苦，
这个姐妹知道了之后心里面很痛苦，
她们的孩子也大了，
她们的孩子都大了，
他只能够把这个事情跟他自己的姐妹们交通，
他只能够将这件事同一些主里面的姊妹交通，
他的姐妹呢就每一天的清早来在他的家，他是一个接待家庭，在他的家里面祷告，
那就有些姊妹每一天清晨来到他这个家中，他们一起祈祷。
所谓接待家庭在大陆呢，意思就是说在自己的家里面有教会，
这个家庭是一个接待的教会，在他的家里面有教会的聚会，
所以这些姐妹就每天聚集为她的丈夫祷告，
所以这些姐妹就每一天在那里聚集为她的丈夫祷告。
有一天她的丈夫头痛，
有一天她的丈夫头痛，
早上起来结果中风，
早上起上来结果中风，
被送到医院里面，
被送到去医院，
出来以后呢人半身不遂，
出来之后半身瘫痪，
怎么办，工作不能做了，只好留在家里面休养，
就没办法再上班，只是留在家休养。
那一天晚上我在他们当中讲到，
那天晚上我在他们当中讲到，
我刚好就讲到使徒行传第三章，
我刚刚讲到使徒行传第三章，
说到那一个瘸腿的人望着彼得要求周济，
讲到那个在圣殿门口那个瘸腿的人望着彼得要得周济，
我就看到那个先生坐在那里很注意的听，
我就看见那个先生坐在那里很注意地听，
我就正好讲到那些经文，我就对着他讲，
我正好讲到那些经文，我就对着他讲，
我说金银我都没有，
我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哎呀，那个弟兄，那位先生坐在那里，他一下子眼睛就红了。
那这家的主人他坐在那里，突然间眼就红了。
那一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
那天晚上聚会结束的时候，
他自己说我要讲几句话，
他自己就说我要讲几句话，
他就站起来，他就说，他扶着拐杖，他说我过去是一个罪人，
他就扶着拐杖站起身，他说我过去是一个罪人，
我得罪了我的爱人，
他说我得罪了我的爱人，
所以神惩罚我，把这个病放在我的身上，
所以神惩罚我，将这个病加在我身上，
他说我要悔改，
他说我要悔改。
那一天那一个心硬的丈夫就得救了，
那天这个心硬的丈夫呢就得救。
那天晚上我离开的时候，他没有用拐杖，他就站起来扶着就走到我面前，
那天到我走的时候，那晚他就没用拐杖，他就扶着走到我面前，
他说谢谢你为我祷告，
他说多谢你为我祷告。
这个是教会伸出能力的杖来，
这个是教会伸出能力的杖来。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让教会掌权，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让教会
主在教会掌权，
让主在教会当中掌权，
乃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
所以我们看不见神迹，我们也看不出神的大作为，
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神迹，都看不见神的大作为。
什么时候基督做主，基督就伸出那能力的杖来，
什么时候基督作主的话，他就会伸出能力的杖来。
第三节，
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为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掌权的日子也可以翻译作行军的日子，
掌权的日子也都可以翻译为行军的日子，
那意思说神的军队正在进行，
意思就是说神的军队正在进行。
教会应当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军队，
教会应该是一个行动的军队，
那意思就是我们一直往前行，
意思就是我们一直往前行，
什么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休息，我们就退后，我们就冷淡，
什么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休息，我们就退后，我们就冷淡。
很多时候我们唱那首歌，我们说基督精兵前进，
很多时候我们唱那首歌说基督精兵前进，
主耶稣在前面引导我们，
主耶稣在前面引导我们，
那将军在前面说冲啊冲啊，
将军在前面说冲啊冲啊，
回头一看，哎，怎么后面没有人跟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冲，
但是拧转头没有人跟我，只有我自己一个在冲。
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
主耶稣在前头，但是我们都在后面，
主耶稣在前头，但是我们都落后了，
我们没有跟到前上，跟上前去，
我们没有跟上前去。
以圣洁为装饰，
在这里说是要以圣洁为装，以
人都是
装饰为衣穿上，人都是污秽的，
最良善的人他的心里面也都充满了自私和恶念，
最良善的人他心中都充满了自私和恶念。
因为圣洁不是我们人的本质，
因为圣洁并不是我们人的本质，
圣洁是神的本质，
圣洁是神的本质。
但是主耶稣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
但是主耶稣要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意思说他要以他的圣洁来做我们的衣裳，
意思就是他要以他的圣洁来作我们的衣裳，
来遮盖我们的羞耻，
来遮盖我们的羞耻。
所以圣洁不是指的这个人他非常的尊贵非常的荣耀，
圣洁不是指着这个人很尊贵很荣耀，
圣洁乃是指的这个人很清净很清洁，他没有罪，
圣洁是指这个人很清净很清洁没有罪。
所以一个人只有他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他才能够了解到圣洁的意义，
所以只有一个人当他悔改认罪的时候，他才了解圣洁的意义。
当我还在 Asbury 念书的时候，
当我还在 Asbury 读神学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在那个对面那个 Asbury 大学曾经发生的一件事，
他们告诉我在 Asbury 大学对面曾经发生一件事，
他说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校园的大复兴，
他说在80年代有一次学校校园里面有大复兴，
就是同学们为这一个学生们的这种生活的光景感到难过，就开始祷告。
同学们为着他们学生生活的情况感到难过，就开始祷告。
但是很奇妙的，神在他们当中就开始做了一些复兴的工作。
神在他们当中就开始做一个复兴的工作。
从一个三天的聚会开始。
从一个三日的聚会开始，
在晚上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受圣灵的感动，就起来就为主做见证。
好多人在晚上聚会的时候被圣灵所感动起来为主作见证，
他们到前面来就认罪向神悔改，
他们走到前面来向神认罪悔改。
结果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就好奇跑到那个聚会的地方来看，
好多人听见这个消息因为好奇就去到那个聚会的地方来看，
听到这些见证他们的心里面也受到感动，就跪下来认罪悔改，
他们听到这些见证心里面受到感动也都跪下向神认罪悔改，
结果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大复兴，
结果就造成了一个火热的很大的复兴。
他们说那一个到前面做见证认罪悔改的队伍，
他说那一个到前面去做见证向神认罪悔改的队伍，
一个接一个大学生从讲台一直排到外面门外去，
他说从讲台一直排队排到外面门外，
这是一个圣洁的队伍，
这个是一个圣洁的队伍，
他们在为基督而行军，
他们为基督而行军。
下面说就甘心牺牲自己，
下面讲就话叫甘心牺牲自己。
当一个人他被主的爱所感动的时候，他才会愿意牺牲自己。
当一个恶人将当他的爱被神的爱所感动的时候，他才会愿意牺牲自己。
我们最难奉献的是什么？
我们最难奉献的是什么？
是金钱吗？
是金钱吗？
是时间吗？
是时间吗？
是我们的儿女吗？
是我们的儿女吗？
其实我们最难奉献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
其实我们最难奉献的是我们自己这个人。
当主耶稣被抓了以后，他的门徒就逃跑四散。
当主耶稣被捉拿之后，他的门徒就逃跑四散。
彼得有心要跟从主，但是他三次的否认了耶稣。
彼得他有心要跟从主，但是后来他有三次否认耶稣。
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所以当主后来当主耶稣才从死里复活之后，
彼得他说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去打鱼吧。
彼得就建议再去打鱼，
他就带了五六个门徒去打鱼，
就带了五六个门徒再去打鱼。
然后主耶稣来找他们，
后来主耶稣来找他们。
主耶稣问彼得三次，
主耶稣问彼得三次，
他说你爱我吗？
他说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万事，你晓得，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 主耶稣对他讲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主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那么主耶稣这样子的问他是给他机会悔改。
主耶稣这样问彼得是给他机会悔改。
那么彼得他就说将来怎么样。
彼得后来就说将来怎么样。
主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主耶稣说年少的时候你自己作主 随意往来，到你年老的时候别人是要绑住你的手带你去你不愿意的地方。
然后彼得就问说那个人那个约翰他怎么样呢？
然后跟着彼得就问耶稣那个人呢，就是约翰呢，他又怎样？
耶稣说你不要管他，你自己管你自己就好。
主耶稣说你不要管他，你管你自己就好了。
你看彼得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预备好他自己，
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还没曾预备好他自己，
他无法来牺牲他自己，
他没办法来牺牲他自己。
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圣灵降在使徒的身上，
我们看见圣灵临到使徒的身上，
彼得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
彼得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
他站在圣殿当中高声的宣告，
他站在圣殿当中高声地宣告，
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说你们杀了那位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带大祭司把他捉拿起来，把他关起来。
当大祭司将他捉拿起来，将他关起来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害怕，
他一点都不害怕。
所以他们见到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又看出来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
所以当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本来就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感到很稀奇，
就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就认定他们曾经跟随过耶稣。
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把他们释放了。
最后这些官府没有办法，就让彼得释放。
彼得约翰他们想一想，就去参加弟兄们的祷告会。
彼得约翰想一想，就去出去参加弟兄们他们的祷告会。
弟兄姐妹看到他们被释放，他们非常的高兴。
弟兄姊妹看见他们被释放就很高兴，
他们就同心合意地向神祷告说，
圣经记载说他们就同心合意向神祷告，这样
说他们虽然恐吓我们，但现在求主鉴察。
虽然他们恐吓我们，但是现在求主鉴察，
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
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的名行出来。
祷告完了，整个聚会的地方就大大的震动。
当我们祷告完了，整个聚会的地方都大大震动。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讲论神的道。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讲论神的道。
从四福音的结尾看到彼得，
我们从四福音的结尾，我们看见彼得
一个充满着失败、失败又失败的人，
是一个充满着失败、失败又失败的人。
从使徒行传的开始看到同样的彼得，
但是从使徒行传的开始，我们又看见同样这个人彼得，
看到是那样子勇敢雄壮，是那样子得胜、得胜又得胜的人。
但是他变成一个勇敢雄壮、得胜又得胜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牺牲到自己一点保留都没有？
他怎样能够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呢？
因为主耶稣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当中掌权。
因为是主耶稣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当中掌权。
今天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赚的钱不够多。
今天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赚的钱不够多。
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不能够长久地做下去。
我们也不需要担心我们的工作不可以长久。
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儿女长不大。
我们又不用担心我们的儿女长不大。
我们也不用担心到退休时候身体不好。
我们都不用担心到退休的时候身体不好。
我们只应当担心一件事情。
我们只应当担心一件事。
就是我们信的耶稣没有真正的信到心里去。
就是我们信的耶稣有没有真正信到入心。
没有真正的让他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掌权。
没有真正的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
因为当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圣洁为装饰，就能够甘心真的牺牲自己。
因为当主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然后甘心牺牲自己。
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行军，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行军的队伍中。
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行军的队伍当中。
最近天气很干燥。
最近天气很干燥。
很多人家里面可能草都黄了。
很多人家的草或者都黄。
但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地上还是有露水的。
但是早晨你起身，你发觉地上仍然都是有露水。
这些露水维持着这草的生命。
这些露水维持着草的生命。
主耶稣说我们像露水一样。
主耶稣说我们好像露水一样。
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像甘露一样能够滋润别人。
当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像清晨的甘露滋润别人。
在天津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姐妹。
在天津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姐妹。
这位姐妹她没有什么学问，也不过中学的程度。
这位姊妹她不是有很大的学问，不过是中学的程度。
但是她很能够讲解圣经。
但是她很能够讲解圣经。
就是大学生也跟着她查经。
就是大学生都会跟着她查经。
这姐妹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这个姊妹的脸上面总是带着微笑。
她的先生做生意，所以他们家境稍微好一些。
他的先生做生意，所以家境稍微好。
但是他把他的家开放，
他将他自己屋企开放，
有路过的圣徒他就接待他们，
有路过的圣徒他就接待他们。
每一个主日在他家里面有聚会，
每一个主日在他家里面有聚会。
他总是预备午餐来招待信徒，
他总是预备午餐来招待信徒。
附近的一些邻居就看到他很有爱心，
附近一些邻居看见他很有爱心，
他们就受到了吸引来参加聚会。
他们就受到吸引来参加聚会。
渐渐那一带地方都许多的人到他家里面聚会，
所以那一带地方就有很多人去他家中聚会。
每一个主日都超过七八十人在那里聚会，
每一个主日都超过七八十个人在他家里面聚会。
三月份的时候他请我在那里为他们施洗。
三月份的时候他请我在那里为他们施洗。
那一天就有四十多个人在他家里面施洗。
那一天就有在他家中就有四十几个人受洗。
清晨的甘露让人感到滋润，
清晨的甘露让人感到滋润，
人就受到吸引都来救这一个队伍，
人就会受到吸引来到就近这个队伍。
当我们把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当我们将基督高举的时候，就会吸引万人来到归向。
因为他在我们心中作主，我们就能够像清晨的甘露。
因为当他在我们心中作主，我们就能够好似清晨的甘露。
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祭司。
主耶稣基督他又是永远的祭司。
第四节。
第四节。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以色列人都知道，只有利未支派 才的人才能够做祭司。
以色列人都知道只有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当祭司，
但耶稣是犹大支派，
但是耶稣呢是属于犹大支派，
他可以做王，他没有办法做祭司，
他可以做王，但是他没有办法做祭司。
但是在早一千年前大卫做这个事以前，神就已经预备了一个人物，
但是在大卫写这个诗篇之前一千年，神已经预备了另外一个人物，
那就是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麦基洗德，
就是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他是一个撒冷，就是后来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王，
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就是后来耶路撒冷
他同时也是神的祭司，
他同时也都是至高神的祭司。
所以亚伯拉罕打败四王回来，四王回来的时候呢，这一个撒冷王也麦基洗德来迎接他。
所以当亚伯拉罕打败四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这个撒冷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
所以圣经就预先预备了这个人来表示耶稣基督将要做的身份。
圣经就预先预备了这个的人物来到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他要做的身份。
耶稣基督来做祭司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基督来当祭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要为我们的罪献祭，
是他要为我们的罪所献祭。
我们的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偿还，
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偿还，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
好像我掉在大海里面，
好像我跌了大海，
你也掉在大海里面，
你都掉在大海，
你说救我救我，你会游泳你救我，
你说就救我救我，你会游泳游水你救我。
Titanic 那个船沉的时候大家都在水里面，我怎么救你，你怎么救我呢？
铁达尼号船沉的时候大家都在水里面，彼此怎样救呢？
只有一个救生船来才能够救我们，
只有一个救生船，救生船来才可以救我们。
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在罪里面，好人他也是罪人，他怎么能够救你救我呢？
我们世上的人都在罪中，哪怕好人他都是罪人，怎么能够救我们呢？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救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救我们。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他自己身体为祭物替我们承担了罪，
他来到这个世上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物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意思就是我们让他来担负了我们的罪，
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让主耶稣来到担负我们的罪。
但是我问你，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所有过去的罪耶稣都替你承担了，
但是我要请问你，当你信耶稣那一刻你过去所有的罪耶稣都替你承担了，
那你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就不犯罪了呢？
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就不犯罪呢？
那么你信了耶稣之后又继续犯罪，那罪怎么办呢？
那你信了耶稣之后又继续犯罪，那个罪怎么办？
罪怎么办？
罪怎么办？
耶稣再替你死一次啊？
耶稣再替你死一次吗？
哎，你们都不想想这个问题啊？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你们坐在下面在想什么，等一下吃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想什么，是不是想我等一会吃什么。
主耶稣是我们的祭司，
主耶稣是我们的祭司，
他也是永远的祭司，
他也是永远的祭司。
很奇怪的，但是他说主耶稣是祭司，他要我们也 做祭司。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祭司，他要我们都当祭司，
我们自己也要跟他一样献上自己为祭，
我们自己也都要好像主一样献上自己为祭。
以后我们什么时候犯了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祭就是把自己献给神。
以后我们犯了罪来到主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献上献给神。
主耶稣他在那个时刻他所做的这一个祭物就与我们联合，
主耶稣他自己献为祭的这个祭物与我们联合，
所以他就照样能够洗去我们的罪，
所以他照样能够洗去我们的罪。
所以每一次我们犯罪来到主面前，我们都是与主联合，
所以每一次我们犯罪来到主面前都是与主联合。
所以我们自己也做了这祭司的工作，
所以我们自己也做了这个祭司的工作，
因此我们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
因此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献祭的这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献祭这件事，
而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成为一个永远的祭。
主耶稣他成为一个祭物，成就了永远的祭。
第五个，主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那里， 他制服了众多的仇敌。
在第五第六节讲到主耶稣制服了众多的仇敌。
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
在这里说，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
今天我们看到世人多么的轻慢神。
今天我们看见世人是几咁轻慢神。
几年前有一位前卫派的画家，他把这个大象的粪便涂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像上。
几年之前有一个所谓的画家，他将一些 大便的粪便涂在耶稣的一个像，一个十字架的像上面。
不久前在 Oregon 的一个大学，私立大学，他们学生出的一份杂志里面，
在没多久之前又在俄勒根有个大学的学生出了一份杂志。
这个杂志的封面里面有上面一幅画像，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在这个杂志的上面有一幅的画像，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然后就拥抱着另外一个男人在跟他亲嘴，
然后拥抱着另外一个男人跟他亲嘴，
而且把耶稣他的下体都露出来，
然后耶稣的下体都露出来。
达芬奇密码，你们知道这本书，
你们都听过达芬奇密码这本书，
把耶稣形容成跟莫大拉的玛利亚私生的孩子，
将耶稣形容为曾经同莫大拉的玛利亚有私生子。
Dan Brown 他这个作者自己成为去年美国 Fortune 这个杂志第七个最有钱的人。
那个作者 Dan Brown 成为美国全国哇，他是第七个最有钱的人。
为什么这么多辱骂神的事情在我这个世界，神都不管？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辱骂羞辱神的事，神好像不理呢？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神恩典的时代中。
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神恩典的时代的当中。
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到四节说，你这个人啊，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呢？
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三第四节这样说，你这个人你不知道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吗？
这个世界有一个最后的审判，
你知道这个世界将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难，
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灾难。
所有的反对耶稣的人都要受到刑罚，
所有反对耶稣的人将会受到刑罚，
连已经死了过去的人也一样要起来受审判，
连过去已经死的人都要起来受审判。
去年那个海啸在印尼发生的时候，很多乡村里这些一下之间人就通通过去了。
当东南亚海啸发生的时候，我们附近的乡村有些一下子的人就即时就过去了。
我们说哎呀，印尼不是很远的地方吗？
我们说印尼啊，东南亚好远好远，
结果在 New Orleans 就来一次这么大的 Katrina， 这么多的地方被水淹了
啊！结果在美国南部 New Orleans 也都有这么大的飓风将地淹没。
到今天为止，一年之后，纽奥兰这些被水淹的地方，10%的人都不到回去的人。
到今日已经快到一年了，那些被水淹的有些地方10%的人都没回去。
九一一我们已经忘记了，那是五年前的事情啊。
九一一我们忘记了，你说是五年前的事。
但是我可以说，下一个恐怖的事件将会更可怕。
恐怕下一个恐怖的事件是会更可怕。
伊朗已经快要做出原子弹核子弹来，
伊朗要快制造出原子弹核子弹。
伊朗有了就等于叙利亚有了，
伊朗有就等于叙利亚有，
或多或少 Halliburton 可能也会有，
或多或少这些恐怖分子也都可能有。
你说如果他们丢一个原子弹到以色列的海阀，以色列会不会丢原子弹？会不会
如果抌一个原子弹去以色列的海阀，以色列会不会报复呢？
你想以色列会不会丢原子弹？如果他们在海阀丢了一个，以色列会不会丢到黎巴嫩？会不会丢到 叙利亚跟伊朗，会不会？你说会不会？
你
自己找答案，
你自己去找那些答案。
这个世界正快速的向那个终结的审判而去。
你知不知道世界正是快速地走向这个终极的审判？
但是我们的主他最后要得到完整的完全的荣耀。
但是我们的主最终他会得着完全的荣耀。
第七节他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
第七节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
这表示那个军队在进行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水总是跟随着他们，像路旁的河水一样。
表示这个军队进行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水总是会跟随他们，好像就在路旁的河水一样。
换句话说，虽然是在一个艰苦的一个征战中，但是神的帮助总在他们的旁边。
他话说虽然是在艰苦的征战的当中，但是神的帮助总是在他们旁边。
最后必抬起头来，那是最后的得胜。
最后必抬起头来，因为最终是要得胜。
他们要挺胸昂首进入神得胜的国度中。
他们要挺胸昂首进入神的国度当中。
大卫写这首诗是一个预言。
大卫写这一篇诗篇本身也都是一个预言。
基本上他把一个新约的时代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描述出来。
他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将新约整个的时代描写出来，
形容到属神的人他们成为基督的精兵。
他形容说属神的人他们成为基督的精兵，
他们跟随着基督，基督做他们的主，掌权在他们当中。
他们跟随着基督，基督在他们当中掌权作他们的主。
所以一个新约的时代来到，
一个新约的时代来到，
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进到我们灵里面，成为灵里的实际。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成为灵里面的实际。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复活的基督在圣徒的心里面做主做王。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复活的基督在信徒的心中作主作王。
什么时候我们尊主为主，我们就看见神的能力透过教会伸出他的杖来叫人降服。
什么时候我们尊主为主，我们看见神的能力透过教会伸出他能力的杖叫人降服。
唯有让主在你我的心中做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甘心的牺牲自己。
唯有让主在我们心里面作主，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甘心牺牲自己。
基督他是永远的祭司，
基督他是永远的祭司，
他还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
他还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
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在前面，这个队伍已经在进行。
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在前面，这个队伍已经在进行。
你是坐在原地还是你跟上前去？
请问你是走在原地还是你已经跟上前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求你原谅赦免我们的软弱。
天父上帝，求你原谅赦免我们的软弱。
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一面，
许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一面。
我们也看不见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
我们都看不见主的能力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让主耶稣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因为我们没有让主耶稣你来作我们生命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凡事带到你宝座前来求你的旨意。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凡事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寻求你的旨意，
也让我们甘心的牺牲自己奉献给你，
又让我们甘心牺牲自己奉献给你。
主啊，教会需要往前。
主啊，教会需要往前。
你已经往前而行，
你自己已经往前而行。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要起来要跟随你。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要起来跟随着你。
在这一个掌权，在这一个行军的日子里，主啊，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落后的。
主啊，在这个行军的日子，希望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落后的。
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里面成就。
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家中，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
愿教会成为你一个光明自己的灯台，能够照亮四周的人。
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光明的灯台，可以照亮四周的人。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